为考验所报学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永是我的荣耀，我终醉都洗清洁，为考验所报学。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三节我们看到第八节。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Amen， 感谢主。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做合乎中道的侍奉。那我上个礼拜去了南加州啊，在洛杉矶我们的分堂和新希望教会两个教会合作，一起有一个这个退休会。感谢主，有400多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们也 open 给开放给南加州的众教会。那到周末的时候，大概有600-700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那么我们的大堂也坐不下了，我们租了一个 Hyatt Hotel。那么但是很感谢主，在这3天的侍奉中，我真是看到这2间教会的彼此合一，我也看到了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那我更看到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在彼此配搭服侍的那种美善。我也非常的喜乐啊，在那里非常的轻松，我只要讲道就好了，那其他的什么事情都不用我管啊。弟兄姊妹非常的摆上自己，所以看到一个教会当在侍奉主的时候，同工之间彼此配搭啊，我们做好自己主所让我们做的，这是非常美的一个事情。因为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当他们侍奉主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我们叫它 teamwork。 这个 teamwork 的侍奉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侍奉，有讲道的有敬拜的，有音响的，那么还有插花的还有插花的，他们送了很多的鲜花过来，还有准备饭食的。你知道每一天我们住的5星级酒店是吃不起他们的酒店的，我们因为南加州的中餐馆特别好，我们就从中餐馆 order 过来从早到晚三餐总共$20，哇，吃的太好了，我觉得比美国的5星级宾馆好多了。我们吃的早上都有这个小笼包有这个豆沙包还有花卷儿，还有咸菜，还有一些小菜，太好了。那中午就更不用说了，肉太多。那几天我大概我都进食，我也不太吃东西，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个回来以后身材还不错。到南加州一般回来都要长的，我没有长。你看我这西装是20年前买的，照样还可以穿。据说没有身材还没有胖，感谢主。那回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这种服侍，在整个的教会中就让人看到，因为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很多的慕道朋友来到这里，看到我在美国在中国看不到这样一个美善的团队。我们今天在中国可以看到这样的团队吗？你看到政府的官员彼此之间是这样的相爱和配搭吗？我们看不到的。我们真的在教会里看到一群被神得着的神的儿女的服侍是何等的美像圣经所说的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真的是美我也喜乐，讲道也非常的轻松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就跟那些慕道友谈话，一谈谈到2-3点，第二天早上照样讲到，因为没有事情找我。我跟你讲，他们服侍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的酒店的房间我的房间每一天早中午餐都有同工专门给送过来，我以为就是给我一个人的，后来我一问，所有的小组长都会把餐点送给自己的小组去。哇，了不得！我早上 我就听敲门，我一开门已经看不到人了，你的餐点挂在你的门上面，拿来吃就好了。啊，真的是感谢主。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儿女在一起的好像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有不同的表现。什么意思呢？有的是眼睛，身体中有眼睛吗？有眼睛。眼睛重不重要？眼睛很重要，没有眼睛我们就是昏暗的。那么我们也有鼻子，你把鼻子堵住，你看一看，你看上帝创造的鼻子都特别啊，你把鼻子堵一下子，堵一分钟你就惨了。上帝创造鼻子是朝下的，鼻孔朝上，下雨怎么办？那上帝创造很奇妙，对不对？你有鼻子，那么你有嘴巴，就嘴巴是祝福人的，嘴巴不是说恶毒语言的，嘴巴的恶毒语言都是撒旦这个亚当犯罪以后来的。在亚当犯罪之前，嘴巴是没有咒诅的。今天的嘴巴人都是咒诅，你知道吗？你上网上看看留言的，哇，那种留言的那个恶毒，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只要你发一个照片，啊、你不管是谁，国家领导人的，他就骂你一通，啊、你发一个明星的，他骂你更难听。我跟你讲，这个嘴的语言是祝福的，在教会里边没有这种语言。信了主了，我们就被主宝血来洁净了。啊，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语言要改变，语言的方式要改变。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啊，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语言，你们首先要改变你的思想，要首先改变你的语言。我当年我们觉得我语言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们都讲中文嘛。到后来发现我们讲话常常有三字经，不小心就流出来，跟好朋友也会讲三字经的。慢慢的信了主了，这三字经离开我们。我们主出的赞美神也是三字经，你们哈利路亚，赞美神，神爱你，神爱我，哈利路亚，三字经，我们都改变了。所以圣经，当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改变成全新的生命。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表现，有眼有口有耳有脚有手，每个功能都不能代替别的功能。眼睛不可以说我不可以，我嘴不说我不可以不需要眼睛。我不需要耳朵，手不说我不需要脚，不需要脚，你想拿它不走过去你就拿不到，对不对？你就得爬过去。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肢体的表现，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在教会里团体服事中看自己合乎中道。有的人把自己看得过高，容易骄傲；有人把自己看得过低，容易这个自卑。自卑其实就是骄傲的一种表现，自卑跟骄傲是同义的。高低都不对，怎么看合乎中道？给你们讲个小故事，活跃一下你们，来看一张照片，往下来看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啊。看这个人，这个人那个年轻的你们认识了，年老的个儿高的，你们可能不认识。这个人特有名，这个人叫 Charles Curzon， 你们知道 Curzon 是谁吗？你知道 Curzon 是尼克松总统的顾问，水门事件的时候。他替尼克松背了黑锅，他被判了刑。所以每一天报纸电视全是寇尔森的照片，没有人不认识寇尔森。当年在美国水门事件的时候，这个人很了不起。那我是在他晚年认识的他，他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寇尔森在监狱里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传道人。他办了监狱事工，他办了十几个电台和电视台，所以他的观众特别的多。那一年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纽墨西哥州，我们有一个美国的世界观论坛，请了四个讲员，他一个，我一个，还有美国的议员这个 Bill。 那我们几位在一起，当然大家也取笑他啊，他取笑他。有一天 Bill 跟我当他面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今天给你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寇尔森出名了，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以后，全美国都认识他，他就不敢出现在公共场所。他一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大家就找他签名啊，跟他说话。有一天太太说，有一个新的电影我想看，能不能陪我去看？他说我不行，我不能去看电影，我去看电影电影院一定会认识我的。他老婆说，不要吹牛啊，没人认识你了，你做刚开始认识你，现在十年都过去了，坐了十年牢嘛，对不对？那大家都不认识你了。他说一定的，我不要去了，我不想到公共空间，认识我你说又跟我打招呼又鼓掌又签名的，不好意思。他太太说，你跟我去试试看人们能不能认识你。他们就去了，到了电影院，他俩一进去，电影院的人就哇鼓掌，他说你看怎么样，认识我。后来他太太说，那我问一问他们为什么鼓掌，说你们认识他吗？他说不认识。那为什么鼓掌呢？说刚才经理说了，不到十个人不放映，正好你们来了十个人。 这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Bill 当着他的面给我讲他的笑话，不知道是，所以看来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你啊。所以保罗说，看自己要怎么样，不要看得过高，也不要看做过低，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教会是上帝在世界上实行拯救的群体，教会是在我们基督里边成长的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因为我们需要不同的才干，圣经管这叫恩赐，我们有恩赐，不同的恩赐。我们如何用恩赐服侍主，也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有讲道的，有敬拜的，有准备饭食的，有招待的，有诗班的，有儿童诗班的。我们现在最近有儿童诗班，你们知道吗？所以这个九月份要给你们表演了，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所以我们有做什么的都有，打扫卫生的，排椅子的。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自己？如何来看待自己？我记得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他认为最高的知识就是认识自己。我们知道希腊人是讲智慧的，讲知识的，讲智慧的。希伯来人讲什么？犹太人讲什么？保罗说的，讲神迹。你们要好好读圣经啊。保罗说，希伯来人、犹太人要看神迹，希腊人要看智慧，神迹是什么？耶稣基督嘛。犹太人要看耶稣基督，你给我来个神迹，我就相信你。耶稣说，在你们这悖逆的地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耶稣基督就最大的神迹，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个是神迹吗？这最大的神迹，除了神的儿子，谁能道成肉身？谁能死里复活？这最大的神迹，还需要我们看那种像那种神迹，像那种小的神迹，或者像魔术一样的神迹？不需要的，耶稣来了就是神迹。所以耶稣对犹太人告诉我，我来了就是神迹，为什么来了你不承认是神迹呢？所以希腊人要智慧，希腊人最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哲学最重要的这个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说，你要想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看来这个认识自己不容易的啊，认识自己不容易的。当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长处在哪里，我们的短处在哪里，我们什么能做，我们什么不能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才能知道我们在教会里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有三点，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点，看自己怎么看，合乎中道；第二点，看别人怎么看，与弟兄互相联络；然后呢，最后用恩赐彼此服侍。我们先看第一点，我们读这段经文。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的恩，我凭着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我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这段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是看， look， 看。我们怎么看这个看呢？在原文其实不是翻译，不是看，翻译成看，原文是思想 think， 思想。所以你怎么去看自己，首先是怎么去想自己，其实就是你怎么来思想自己啊。按照原文的意思说，不要高于思想的，那应该思想的，但要思想正确的思想。在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中，正确的思想决定我们正确的行动，正确的思想决定我们正确的做事。其实不仅在教会，你在公司里也是如此的。你在公司里，你有正确的思想很重要。正确，不管你做什么，我们就昨天晚上，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在于杰、刘敏的家中，我们的这个小组来了17、18个弟兄姊妹，很好，感谢主，新小组就是火热。那我们讨论清教徒的工作观，那这个礼拜五讨论清教徒的婚姻观。你们要去可以啊，不过他们家房子不够大啊，顶多能坐50个人。也不小，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在那讨论，那我们如何来面对工作？有人说，那是不是基督徒就不能赚钱了？这个不对的，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基督徒怎么不能赚钱呢？这个将卫斯理约翰说，你尽可能的赚钱，你们尽可能的奉献，尽可能的节省。你看这个就是对了。如果你赚了钱为了挥霍浪费，做些不义的事情， 或者用不义方法赚不义之财，那这当然不合乎圣经。可是你有正确的方法，美国最有钱的人叫洛克菲勒，这个洛克菲勒是相当有钱的，对不对？他就有正确的思想，他说，主啊，你让我来管理你的钱财，我会把我赚的一半奉献给教会。所以他一生奉献了4600个教堂，一生他的奉献。他还奉献了一个洛克菲勒的基金会，那么在纽约2个大厦来帮助世界的穷人。那他懂啊，他说有一天站在面前有一个年轻人，一个花店的小老板，那见到洛克菲勒，他就嘲笑洛克菲勒，因为他觉得有钱就是罪恶。他告诉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先生，洛先生，你难道不知道金钱是罪恶之源吗？所以你赚那些钱，你赚的越多越罪恶。你看我很穷，我就很圣洁，你们觉得这对吗？洛克菲勒看见他就笑，他说，你不能这样想问题，你这样看也不对，你圣经没有读熟，没有读熟。金钱不是万恶之源，贪恋金钱是万恶之源，喜爱金钱是不对的，把金钱当作主是不对。你不能够贪恋金钱，你可以做金钱的主人。所以你的恩赐，你的能力不仅是一个花店的小老板，我觉得你要如果正确思想，上帝会用你的。结果这人后来他就明白道理了，就他的花店就变成连锁店，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正确的思想决定你正确的位置，正确的位置决定你正确的行动。神不是让我们思想那没有意义的事情啊，神让我们思想神国的事情。加尔文说，神不要让我们思想那些与我们灵命无益的事情，免得我们承受那些与我们呼召没有关系的重担。神让我们思想正确的思想，也就是也要造就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啊，就是思想，首先要思想神的呼召。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呼召，我做牧师有没有呼召呢？我有呼召，没有呼召我是不能做传道人的，对不对？那你做一个教会的执事有没有呼召呢？有呼召，没有呼召怎么能做执事呢？你说做教会的长老有呼召，甚至我们做儿童的事工有呼召。我们做儿童的事工如果没有呼召，没有爱心，没有耐心，没有从主来的喜乐和主给的责任，我们怎么能去做儿童事工呢？大家坐在这里听着讲道，我们现在20多个老师在后边在教导孩子，在教导青少年，他们在后边，他们听不到牧师的讲道，他们只有在网上来看牧师的讲道。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今天的服事，为了我们今天的用什么可以安静地坐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也为了我们的孩子在主爱里边成长。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呼召，没有呼召的。所以今天我们唱那首诗歌叫嘿尼尼，我在这里，当上帝呼召以利亚的以赛亚的时候，我要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的福音去奔走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这就是呼召，对不对？呼召我们就要回应。那个少年官，很有钱的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告诉他了，他说，我都遵守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我都遵守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起来跟踪我。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他没有回应呼召，他今天与天国无份，他今天也不可能在上帝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呼召，当我们思想的时候，看的时候，首先看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神今天给我的呼召就是做传道人，就是讲道啊，我不讲道我会难受的，我就每个礼拜都盼望讲道那一天，我可以去把神的话语跟弟兄姊妹分享。很多的传道人讲道他很痛苦的，礼拜六礼拜天都搞不出讲章来，我不需要讲章，我大概写一写就好了。上帝跟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如果你让我去做其他的，可能你让我去中国银行当行长，那中国银行得赔死，你知道吗？我没这个呼召，我也没这个恩赐。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上帝拣选，我跟你讲，上帝创造每个人真的真的奇妙，就像每个树叶都不一样。你看那树叶都是一样的吗？你拿两个树叶，没有相同的树叶，这个世界没有相同的人，怎么可能一样呢？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不相同，我们放在一起才是美的。如果我们都相同放在一起，我们能放在一起吗？如果你的身体全是眼睛，我就看你吓死了，外星人，你知道吗？如果你全是手，哇，那更吓人了，对不对？只有偶像能做出那种东西来，什么叫千手观音，人怎么可以有一千只手？ 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才能够成为美的上帝的肢体。第二点，我们要增强信心，避免骄傲。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到八节的信心出现过三次，第一次三节要照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信心的大小。第二个在第六节要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么这个信心在这里边讲不是因信称义的义信，那个不是那个说我们信主了的信。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个信心是在生活中操练顺服之神给你的信心，是在你服侍的时候你达不到的时候，神为了要完成某一件事情给你的信心。比如说吴勇长老有一次到香港去讲道，结果那个翻译呢就比较差，他听不懂他讲的台湾语言，台湾国语他听得不太懂。他一讲他就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像我讲一句翻译问你什么意思，那我们就不要讲了，天天就解跟他解什么意思，这道就讲不下去了。后面吴勇长老就把他推开说，你下去休息，我用广东话讲。他没有讲过广东话，可上帝就在那个时刻就赐给他广东话，他就用香港话完成了他的讲道，而且讲得很精彩。他回到台湾就不会了，这就信心呐，你们如果神你感动，圣灵给你感动说你要给人按手祷告他的病会医治，你有没有这信心呢？那这信心很小吗？我记得赵永基牧师讲故事说，有一天他在美国布道，有一个瘫痪的人就站坐在轮椅，就坐在他的前面。那坐在他前面的时候，他每一次讲到一看到他那脸很难看，很忧愁，然后他那个好像跟教会这些人也不太协调，他一看到他就不知道怎么讲道了，就会影响他讲，所以他尽量不看他，他眼睛就看那些健康的美丽的帅的，他越看越兴奋，一看这个就，你怎么坐在这么前边呢？你坐后边不就好了吗？可是这时候圣灵感动他说，下去按手为他祷告，他要得医治。哎呀，这个太大的挑战和信心了，你觉得是圣灵的感动和心理作用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读理的，我们很多理性的人，心理作用吧，别下去，那你就别下去了，反正万一他不医治呢？万一我给他祷告完了，我说主奉主的名按站起来行走，他还起不来，那我们不惨了吗？我们这牧师还讲不讲道了，对不对？这圣灵就感动他，他就下去按手说，奉主耶稣的名我让你起来行走，阿肋路亚。那人就起来就走了，然后在台上还跳了好几圈欢呼赞美神。你们信心大，你就是赵雍基；信心小，你不是我啊，我没那么大也没那么小，我合乎中道。我跟你讲啊，感谢主啊，你这个就看你的信心，你服侍主你有没有信心呢？你做任何事要不要说别的，你结婚你要不要信心？你告诉我，弟兄姊妹都结过婚，结过婚举手，请放下。没结婚举手，没结婚的，没结婚的，看看没哪个没结婚，好好看啊。想结婚的举手，感谢主，就这一个。那你们没结婚的都不想结婚了，要做保罗呀，对不对？这个要有信心嘛。你结婚，你看到这个女孩子，她不是白瘦美；你看这男孩子也不是高富帅。你不要看那个，你看合乎中道就好了啊，合乎中道就好。你怎么看他？你能够觉得他能跟你走一生吗？这个人能吗？能跟你过一辈子吗？你要想结婚，你一定需要信心。你没有信心怎么可以结婚呢？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需要信，我们也不太了解耶稣基督，没有把圣经读完，我们也不懂得圣经，可是我们就信了，感谢主，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当你信了你就了解了，当你结了婚了，进入婚姻你就懂他了，你就懂他了，你就懂得去怎么去爱他了。你不是爱他那个完美，是爱他那个不足，可以跟他一起来成长，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需要信，这三个信告诉我们：第一个，信心会操练出智慧和聪明。加尔文说，不要去研究那些没有内容又不能建立你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要去研究那些没有内容不能建立自己也不能够使我们而且使我们痛心的事情。我们要对神所给的恩赐知足， 学会交流感恩，并将之充分利用，就对了，那就对了。第二点，信心可以操练出我们谦卑和顺服。如果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去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我们去顺服跟从，神就会把更大的恩赐赐给我们。所以在信心里边最忌讳的就是骄傲。可是你知道，在服侍主的时候，在世界的任何各地，包括家庭婚姻中，最大的敌人就是骄傲。家庭里的矛盾都来自于某一个人的骄傲，我比你好，你不如我好，你应该让按照我的要求去生活，这就是骄傲。你的生活怎么就那么好呢？可能吗？你再好都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你看自己不是完美的啊，不是完美的。那么骄傲能带来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第一，箴言书13:10说，骄傲只能带来争竞啊，这是教会侍奉的最大的敌人。骄傲就会带来争竞，我比你强，我的意见你没有接纳，你就错了，你就应该按照我的意见。但你没有想到，你是在教会出现什么样一个角色，你做哪一个角色？比如我做儿童施工的，我就负责儿童施工，我不做儿童施工，我不能说，哎，你们敬拜团不好，不合我们的心意，这个你就为他祷告就好了，你不要管人敬拜团的事情，你只做好你儿童施工的事情。那我们要做这个青少年施工的，我们说你儿童施工不好啊，你看你们送上来的孩子没做好，所以这孩子到我这不听话，你也不能这样说，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准备饭食的呢，我们也不要去挑招待的毛病，招待也不要挑准备饭食的毛病。每个人出在那个角色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为他多祷告，而不是提意见，没完没了提意见或者打抱不平啊。我跟你讲，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最爱的一件事就是打抱不平。当有一件出现，每个人都说这个不公平，那个公平的，这个不公平，那个是公平的。我们都有个判断，哪个公平，哪个不公平。请问你的公平是上帝的公平吗？打抱不平就是自己要做上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说的。打抱不平就自己做上帝，自己做判断者。耶稣基督说，谁立你们做判官呢？谁立你们来判断人呢？没有的。所以人教会不可以打抱不平。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读了一段很重要的一个录像，是一个美国的叫什么牧师讲的。他就其中有一课就是打抱不平是罪恶的最大的表现，骄傲的最高的表现。打抱不平就是自己要做上帝，打抱不平是教会破坏教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抱不平。因为你根本不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你不了解其中的问题，我们就打抱不平，这个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骄傲，圣经说第二点，箴言书11:2说，骄傲来羞耻跟来。你要有多大骄傲，你会落到多大羞耻。那么箴言书16:5说，神憎恶的就是骄傲的人。记住，神憎恶骄傲的人，神不喜悦。第四点看到这个，说这个箴言书16:18说，骄傲会带来人的败坏啊，骄傲会带来败坏。所以弟兄姊妹，在服侍主的时候，什么叫谦卑，什么叫骄傲，我们应该分别清楚。哎，我们也不能说啊，什么都不做就是谦卑，什么都做就是骄傲。你让他做什么，我都不做，这个不是谦卑啊，这懒惰。这谦卑跟懒惰是两回事，弟兄姊妹要记住啊，这个不是谦卑。你能做你不做，就是你在对上帝的问题了，你怎么面对上帝的呼召的问题了。你能做你不做，那就像你有一天那个1000银子的，上帝给你1000银子，那个给那个5000银子，给另外一个人2000银子，让他们分别去做买卖，5000银子拿出去换了5000银子，赚了5000银子，2000银子拿出去赚了多少？2000银子，1000银子拿出去赚了多少？没赚着，他挖起来埋洞埋起来了，知道吗？这个你觉得是谦卑吗？这个不是谦卑吗？这是另一方面的骄傲，另一方面的骄傲。你说那个银子不是两啊？我们叫中国的教会，从大陆到台湾到香港，全讲错了，都讲5000两、2000两、1000两，你哪儿读到两了？因为我们一想到银子、金子就是两，这个量，这个量的单位叫两，不叫两，那个量的单位叫他连德。他连德是什么？他连德有多大呢？一他连德是72磅，大概72磅。你埋72磅个，1000个72磅，你埋的得挖多少土啊？挖多少坑啊？你傻呀？ 你什么时候埋？你不能白天埋吧？白天埋别人看你挖走了，然后偷天半夜。所以这个人从主走了到主回来没睡过觉，天天挖呀挖呀，然后把银子埋上，挖呀挖。等听说主快回来了，还得挖，还得拿出来，再挖一千个洞拿出来。所以耶稣说：“你这个愚蠢的人。”主人怎么说？愚蠢的、懒惰的，愚蠢懒惰的。有恩赐你不为上帝所用，那你有一天你就完了。我们教会，如果你有恩赐你不为上帝用，有一天你老了，80岁了才复兴起来，那天被复兴起来，主啊，我复兴起来了，我80了，我能做什么呢？唱歌气儿不够了，参加诗班气不够了，眼睛也花了，看谱看不着，眼睛。年轻人干嘛来了？年轻人谦卑了。主，我不行，呼召别人吧，我不在这里，他在这里。是吧？邵宗兰牧师当年给我讲个故事，他说，有一天他就说祷告，主啊主啊，你要兴起人去中国传福音，中国的门还没有打开，主啊你要兴起人去中国传福音，主啊你要兴起。正祷告，圣灵感动他，就是你，我就兴起你。他说：“主啊，不是我，不是我，主啊，是这个，是这个，是他都说出名来，你知道吗？是周深柱牧师，不是我，主啊，这个是某某这个寇世远牧师，不是我，主说就是你，我就兴起你，你有这种祷告吗？我们常常祷告，主啊，兴起来，兴起来，兴起谁呢？不是我。”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祷告，主兴起来，兴起就兴起我来，主你给我个支点，我把地球都能够撑起来，阿们。主你给我一条道路，你让我回中国，我就把中国都给你复兴起来，哈利路亚。你有没有这种信心？主就会给你呀，主就会给你，要有信心。所以操练出信心，真正的谦卑不是什么都不干，真正的谦卑是把自己摆上合乎宗道。王有信牧师那天我刚刚奉献给主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个毛病，我老祷告，老为中国祷告，一祷告就流泪。大家说你美国都没有传福音呢，为什么中国祷告？先为你们那个城市祷告吧。我当时住在芝加哥 Naperville， 为 Naperville 祷告就好了。后来有天王有信牧师说，对的，我们在中国就是要美国就是要为中国祷告，因为那个地方是最大的为时之民，我们要祷告更多人神心里更多人去传福音，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现在网上常常有人问我说，张牧师，你到美国今天一欧洲四处讲道，你为什么不回大陆讲道？你是不是觉得大陆生活条件太苦了？那我也不解释，神知道，你们就好了嘛，就好了，我还在乎苦吗？我在中国的山里2年什么日子我没过过，对不对？那太苦了，我都过过，我不是怕苦，是有些环境还暂时回不去，不是我不愿意回去，是人家不让我回去，不懂吗？所以就问吗？所以就论断吗？批评吗？你们太懒惰，你们不想回国，这就是不懂吧，对不对？这就看着自己不合乎宗道，看合自己合乎宗道，要了解实际情况。第二点，我们看成全圣徒，互相联络。我们从看12章的4到5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边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弟兄姊妹要记住这里边很重要一句话，是在基督里，我们是身子，可是我们在哪里？是在基督里呀。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我们是为神分别出来的，从世界招出来的，招到一起来，在基督里。过去我们在亚当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如果你读过属灵四定律，你会懂得说，在亚当里是谁做主啊？弟兄姊妹，他不那个属灵那本书画了一个宝座吗？谁坐在宝座上？我。谁是中心？我是中心。所以在亚当里就是我是中心，我是老大，一切按照我的想法来行事，而不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个时候。那么在基督里边呢，我们的宝座就下来了，我们不要坐在那里边，我们要坐在下面，我们这样敬拜。耶稣坐在上边，那谁是宝座呢？耶稣在宝座上面。谁是中心呢？耶稣基督是中心，你们。所以我们这些做肢体的是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如果成为一身，互相不联络，互相不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啊？那就各行其道，我们各做各的，我们根本坐不到一起去。你知道有人走路会走顺拐吗？你知道吗？走顺拐感觉怎么样？不好看吗？对不对？那走顺拐就是因为不协作嘛，对不对？协作错了嘛，他也摆了，他不是没摆，他摆错了。你要走的，你正确的走，很自然走嘛，对不对？这个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手不能对，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章，啊，这段经文很重要。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保罗讲的更详细。保罗在这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仍连于一个身子。基督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管我们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为奴的还是为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若是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是耳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说他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睛，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朵，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人以为没有用的，更是不能缺少的。哪个没用？你告诉我，你说眼毛没用，眼毛有没有用？眼毛也有用啊。在当一个东西要袭击你的眼睛的时候，眼毛一眨就把它扒拉出去了，你知道吗？所以眼毛长好啊，扒拉就扒拉掉了，你知道吗？有用，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用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说看到说，当我们互相联络的时候，身体之间要彼此关顾，彼此相爱，你要爱护它。你知道你的脸是谁爱护的吗？手爱护的吧，每天不都抹吗？对不对？抹呀，那这手不抹，用脚抹，你够得着吗？对不对？那抹呀，那姐妹抹的都脸上都放着光，对不对？我们都是抹吗？你现在知道什么最卖钱最快？化妆品吗？对不对？又贵，一小瓶好几十块钱，那你喝一杯咖啡，你咖啡你喝多大瓶子，你知道吗？对不对？你不能把咖啡往脸上抹，对不对？那不一样吗？抹吗？这手是有用的，脚是有用的，耳朵是有用的，眼睛都有用，全身放在一起真的是协调。我告诉你，你不管你看人长得美不美，是看整个协调，对不对？说这人眼睛太大了，这么大大眼睛，这么半拉脸，会好看吗？对不对？你一定是协调才好看嘛。圣经讲这意思，而且有互相关心。如果你这个手出了问题了，你这个手要帮助他，这不干活了，你就右手多干一点，左手就不干了吗？对不对？你不能说咱俩干各干一半，你不干我也不干。反正拿碗是你，我这右手拿筷子的，那不拿碗了吧？那就趴着吃吧，你就是这样吃，你知道吗？你不协调不好看吗？你不能这个右手看到左手蚊子叮，咬死你，我不管你。反正你也不听我的，对不对？我是右手，你是左手，咬咬。其实你一下就打死了吧？你不打，我就不打，我就咬你，咬死你。然后人死了，左手烂了，右手烂没烂呢？右手也烂了嘛。所以圣经讲的，我们各为肢体啊，我们各为肢体。我们信主的人是在主的里面是合而为一的。基督徒很重要一个观念，在教会的团队的服事就是合而为一，成为一，不是成为你的一。也不是成为我的一，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一，明白？这个一，我们在开始主很大的一个对神儿女的期待。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讲过这个十七章的时候，耶稣基督祷告最重要一点，为十七章为三个层次的祷告。第一个层次，耶稣为谁祷告？弟兄姊妹记得吗？考过你吗？为自己祷告。第二层次呢？都忘了。为门徒祷告。第三个呢，为因着门徒所讲的福音信靠主耶稣的人祷告。第三个祷告，这个里边，耶稣基督讲的就是合而为一， 你看，我们从看这个第二十节说，我不但为那些这些人祈求，为那些信了耶稣的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第一个祈求为门徒祈求，第二个问题，信他的人因门徒的话信了主耶稣的人祈求，使他们都能够什么样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这三位一体的神的很重要的，我们神是我们复述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他们在我们里边啊，在我们里边，就是在你里边，是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我你是他们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你看就这么短短的经文，就七个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是神的命令，啊，是命令。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合而为一也是信徒侍奉的责任。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到四一到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是这么说的，这段经文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于蒙恩的恩。”蒙的恩相称，啊，好不好？这段经文弟兄姊妹知道了吗？很重要啊，啊，所以这时候手机有用了。如果你们将来手机里边存点这个圣经，如果我没有打到上面去，你就一打开有了。那 iPad 也可以存圣经，这个特别方便，有中英文对照的，啊，你看着更准确。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们，那这有诗歌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发现唱比读容易记住啊，好吧？你看很多的诗歌你唱了歌词就记住了，所以最好从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唱到启示录最后一节。有啊有啊，国内家庭教会就这么唱的，他那个调你随便唱，圣灵感动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你反正就是唱就很容易记下来，朗朗上口嘛，你记住了对不对？你看记歌词就很容易，你记圣经就不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要学习唱，有些诗歌是可以唱的，那可以唱的，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合而为一。是基督徒侍奉的责任，是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责任。那么合而为一呢，也是这个如不能合而为一是什么情况？是罪的结果。合而为一什么情况？是基督的爱的结果。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啊，不合而为一是罪的结果，合而为一是爱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好不好？不合而为一是罪的结果，合而为一呢，爱的结果。一定要记住。举个例子，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合不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的。他们两个，亚当怎么说？你是我的骨中骨啊，你是我的肉中肉啊，这多合而为一啊？合不合而为一？合。犯罪以后怎么样？互相指责。神说：“你怎么能吃了那个果子呢？”亚当怎么说的？你给我的女人，她让我吃的。蛇怎么说的？女人怎么说的？你造那个蛇让我吃的，都把责任推给上帝，你知道吗？互相推诿，互相推诿。我们在教会里侍奉，如果我们从爱出发，不会互相推诿，不仅不会推诿，也不会互相指责。做主的工作嘛，我们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就好了。我们能做什么样就什么样。我们做的不好，神会让我们成长的。你们，你做的都那么好，有成长空间吗？你知道很多人说我讲到好，有很多人讲说我讲到不好，那我应该感谢谁呢？ 我敢现在讲到说我不好的人，因为我还可以努力，有成长空间。但你说我好，我把荣耀归给主，我也不会说 你不要乱吹捧人，我这不就责备人了吗？宋尚杰就会这样的，你说宋博士你讲到真好，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我今天你弟兄姊妹说牧师你讲到还不错，我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你明天还来教会吗？渐渐来教会也躲着牧师了，我不见你了，你怎么这个人这么说话呢？他就那么说话，上帝就用了他在那个年代，那感谢主，那我就不能，那我就得合乎宗道，我就得把荣耀归给主。你说我不好，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本来我们就需要努力嘛，我们就有成长的空间嘛，那感谢主。所以这个语言也很重要啊。当人犯了罪后，互相推诿，互相批评，互相指责，这都是亚当犯罪以后的结果，在犯罪之前没有的。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那旧事已过了，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该怎么样呢？彼此鼓励啊，彼此建造啊。看到那儿童事工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真的不简单，我的孩子放在你的班，我真的感谢主，你给我孩子带领神的话。你不要责备他说，哎呀，我这孩子放在你，怎么把孩子教育成这个样子呢？你没想到你怎么教育的？你首先想，孩子在主日学礼拜天就这一次，一个小时而已。你回到家里，天天你跟他在一起，孩子出问题，怎么是主日学老师的问题呢？自己的问题。而且你到主日学老师那儿，你一定是感谢他。我们青少年也是如此，我们敬拜团感谢主，今天的敬拜团好不好？好，多高啊！你看，最高的敬拜团，我一站上去，我发现我本来个儿不矮，在他们中间我就变成矮子了。感谢主，哈利路亚！而且一对夫妻，一对夫妻的服饰很美啊。我今天看到这个盐，和那个谁，他们两口子是第一次嘛，对啊，他们第一次上台嘛，是不是第一次？可能克明可能上过几回，那盐是第一次啊。那感谢主，你看他们上很协调，很美。这边一对夫妻，这边都那么高啊。我基本上一般夫妻都有一个高一个低的，这两个都是一样。所以感谢主，鼓励，多出赞美的话。把赞美的话给别人，当然也不要把批评话给自己，有时也该赞美赞美自己。因为苏格拉底说，你要认识自己，正确的认识。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这就更高了。保罗说，我不论断自己，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我不仅不论断别人，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们很多人会论断自己的，也不对的，总觉得自己不行，你怎么那么失败，你老去咒诅自己干嘛？你越咒诅他越失败。要凭信心，刚才讲了信心，凭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宗道。信心大，你就把自己看得像赵牧师那个样子啊；信心小，你把自己看得普通的会有这样子。那你怎么看？你把自己看得合乎宗道就好了。第三点，最后一点，运用恩赐，彼此服侍，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保罗说，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甘心，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甘心，就当乐意啊。我们来看，这个我快点走了，时间的关系。来，我们看，首先这里面我们看到说预言的，说预言的，这个预言呢，不是我们讲今天那个说啊没有看到的事情，就要凭信心说。这个预言本身也包括神的话语，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有成型呢。圣经没有成型的，他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帝启示他们的，启示他们。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都是神每个对门徒讲的每一句话吗？也不完全是，还有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引导，是这本书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默示就是圣灵的启示，神的吹气，神的气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说预言的，说预言的原则呢，讲话有权威性。据说服力，我们看这几个特点啊，往下看，再来一页。讲话有权威性，深具说服力，能坦然的对大众说话，具有公信力，对时代的需要敏感，为使命甘心牺牲。我们看做执事的，往下看，运用的原则按照信心的大小啊。做执事的运用的原则要专一的做执事。这我们做执事的好好看看这段经文，听一听啊，专一的做执事，常能够把握每个服事的机会，是一个忠心的人，比较没有做头的心理， 不是想做长老，不是想做传道人，是要做执事。有热诚且能甘心乐意去做，在小事上忠心服侍，容易与人配搭，运动员的专一执事。什么叫专一执事？就是执事，执事不要管长老的事情，执也不要管主任牧师的事情。主任执事老告诉主任牧师你该做主任牧师，这就不对了。你该怎么做主任牧师，那你就来做主任牧师了，你知道吗？你不能告诉长老说你该怎么做长老，不可以这样子。你做执事，你的执事管饭食的就专一管饭食，你的执事管财务的就专一管财务，你的执事管关怀就专一管关怀，你的执事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所以这圣经原则非常清楚，就你不要越位。什么叫合乎中道？你一越位，踢足球不有越位吗？越位就不对了。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位置。做执事的提摩太会做执事，腓力会做执事，腓力是福音的执事，很会传福音，那他不管别的事情。你看提摩太他也做着管饭食，忠心的管理饭食，也为主，也可以讲道，也可以讲道，但是他所管的范围之内就是执事的范围。那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我们今天觉得执事什么都可以管了，这不可以的，这不对，这不符圣经，起码不符地经。做教导的运动员专一的教导，教导是具有教导恩赐的人，能够教导认识并明白圣经的真理，并且使其在生活中活出来，对真理有全备的认识，反而能够传递别人。像保罗说，你要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要教导什么人呢？教导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教会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教导下去的，你来听到不白听的。听完当别人问到你福音的情况，问到你教会生活的原则，你就回答出来了。当年向我传福音那个人你知道吗？那个姐妹大字都不识，她给我讲的圣经跟我在神院学的没什么区别。她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教导她，她虽然不识字，别人教导她把真理告诉她，她就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她就告诉我三位一体是什么，哇，了不得，不识字懂三位一体。他告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怎么死里复活，他告诉我那个罪人是怎么一回事。当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他就告诉我这个妇人是个不圣洁的妇人，但耶稣让他来到他的面前看到自己的罪。你看我们都解释不了的，感谢主，这个教导很重要。所以我们教导教会有主日学，这是教导的人，有主日崇拜，主日牧师在讲道，这也是教导的人。所以当教导就专一的教导。第四，做劝化的当时很重要，劝化就专一的劝化运用的原则。往下看啊，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我有病了，我需要人祷告，我夫妻吵架了，需要人来劝化帮助我们调解。这个有人有这恩赐，有人没恩赐。有人夫妻吵架你一调解人就好了，有人你一去调解把人调解越吵越厉害，你知道吗？这个就你就没这恩赐吧，你就不要去调解吗？真的，我们教会原来有一对夫妻吵架，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去劝化去，就不见得有劝化的恩赐啊。我从新加坡回来，我发现哇，越劝化这一家吵变成好几家吵了，因为男的站男的的位置上，女的站在女人位置上，互相吵着说，家里会说，我就觉得他那个丈夫不对，那姐妹说，那弟兄说，我就觉得那个姐妹不对，是他们家又开始吵。你这个劝化，你没有劝化恩赐，你劝化什么呀？我们教会好多弟兄有劝化的恩赐，这个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很重要，需要有劝化的恩赐，有智慧的。那么当别人痛苦的时候能够敏感富有同情心，是一个能够使人和睦的人，言行呢给人鼓励的人，劝化不要到那论断一番啊。圣经原则是我们懂圣经的，也不要把圣经原则给人家论断一番，要通过圣经原则鼓励人家，这个正确的劝化方法。第五，施舍的，在当时的教会有施舍的，因为很多的穷人来到教会，很多的寡妇来到教会，所以要给他们饭食施舍。那么保罗说，施舍的有施舍的，有慷慨的，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并且对神对人是诚实忠心的。往下看啊，来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施舍的人甘心的给神给人，越多越感到满足和喜乐。那施舍，我们愿意施舍吗？我们吃饭之前，我跟你讲，过去于立功牧师他跟我讲，他吃饭之前他先看门口有没有 homeless， 有没有要饭，如果有要饭的，第一碗饭给要饭，然后我们才吃，这基督徒该有的生活的标准。我这次去南加州教会，咱们教会呢装修出一个招待所，因为每次我去住大家家里边，弟兄姊妹也累，我也累，那现在就装修一个招待所给我住。我住那晚上，我才发现我有个邻居 homeless 就在我门口，我一推门就能看见他， 这个很脏的，一个黑人就躺在那块儿睡觉。那我早上起来吃饭的时候，我刚要吃饭，突然圣灵提醒我，他还没吃呢。我就立刻做了个早餐，我就给他送过去了。我给他一根黄瓜，一个西红柿，一个桃，三个小笼包，一片面包抹上黄油，然后呢，我给他一瓶 orange juice。当我送到他跟前的时候，他说 "Thanks God"， 我很感动。施舍吗？所以每天只要我吃饭，我做炸酱面，我给他捞一大碗，比我还大。我还怕他炸酱面吃不好，我把那个菜做的黄瓜丝儿，我给他炒一炒，放到里边去。他很爱吃我的炸酱面，他说这个好，这个 noodle 比我的美国 noodle 好。所以成了我好朋友。我车停在那边，那个区不是很好的区，车经常被砸。我车停，我告诉说这是我的 car， 请你帮我来 take care 我的 car， 他就 take care， 牧师的 car 谁都不敢动。然后他还给我擦一擦玻璃。施舍吗？施舍你就喜乐了，你们。当你施舍的时候，一个极大的喜乐。我过去会恐惧这个后面的住在这，我有时候半夜去小组回来，半夜他会不会袭击我？因为别人说他吸毒。那我过去，后来他成了我朋友。我回来的时候，我问他我睡怎么样啊？sleep， it's okay， it's okay， 没有 sleep， not sleep， every time sleep， 他可以任何时间 sleep， 所以晚上他不睡觉，他在那说话。他对着手机说，还有手机说话，录音可能录回忆录呢，我估计。所以我就没有恐惧了，因为我爱他，我就失去了恐惧感，我就得到了一种我爱他的信任。所以我每次我回来路过他，我会跟他打个招呼，那我会把好吃的给他。那昨天我就跟我一个长老打电话，他说他想念你了，我们没人给他送早餐的，就你住在里边给他早餐。我说也不是所有时间我都住在里边，感谢主。所以施舍的就当乐意，治理的运用的原则要殷勤去做，做事有计划，按部就班，做人有原则，能分清轻重，相当劳苦，努力不懈，别人对他的领导感到有信心，以身作则，做众人的榜样。治理的，所以我们教的长老就是治理的，长老就是牧师也是治理的，他们也带有治理的恩赐啊。小组长就治理的，小组长也是治理的，执事也是治理的。我们教会，所以当做教会，当我们做治理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殷勤去做，殷勤不要懒惰，殷勤的原则非常重要。感谢主，今天的信息我就讲完了。那么有一个结论，当我讲结论的时候，我还是想讲一个小故事。英国有一个报纸叫《每日邮报》，这个报纸呢是非常著名的报纸，是贵族读的，从不出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你可挑任何报纸有错字，《每日邮报》找不到错字。为什么没有错字呢？是因为他们真的懂得该怎么做。他们懂得怎么做呢？是原来他们经常出错字。后来有一天，总编辑就说呀，我们今天的第一份报纸又给女王看，千万不要出错字，不要丢我们的脸。所以那一天就没有错字。因为这些工作人员懂得说，我们这报纸拿出去是女王要看的，所以大家非常认真去做，校对的就负责校对，印刷的负责印刷，那个审稿子的首先在稿子上错字都拿掉它，修正过来，然后校对就省心了。就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努力 ，over 的努力，超过的那么精确，到后边印刷就没有精确。当女王看，当然很高兴。从此这个报纸每一次出都觉得我是给女王看的，所以我永远不出错字。你的工作，如果你是为了说荣耀上帝的，你就不会出错。你的家庭也是如此，在教会的服侍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所服侍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是给耶稣基督做的。我们应该是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而不是说哎呀我们互相推诿不要去做，而且或者做我们稀里糊涂去做，都是不应该有的态度。我们的耶稣基督超过了英国的女王，你们，我们做给他看，哈利路亚。我们暑假过去了，弟兄姊妹也大多数回来了，回国的也回来，孩子也回来了，我们需要很多的服侍。望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儿童事工的服侍、青少年的服侍，还是宣教的服侍、招待的服侍，还是饭食的服侍，我们做给主耶稣。 做给他看，讨他的喜悦，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成长。你们来，我们唱首诗歌，主啊我算什么。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小敏姐妹写的，她很懂。小敏姐妹写这首诗歌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然用了我啊，你竟然抬举我。一起来唱。
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首歌。
再来一遍，主啊我算什么，
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面前给你唱一首歌。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首歌。大风浪从这逼迫中走着，你爱我保护我一直引导我，没想断线的风筝，没想凋谢的花朵，让我成为生命的种子，在你里面活。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我深深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做，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呼召了我们，我们可以侍奉你，我们感谢你设立你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成为你的肢体。耶稣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共同建造，让我们一起来完成主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将你给我们的恩赐，不管是讲道的，不管是劝化的，不管是治理的，不管是执事的，不管是说预言的，什么样的恩赐你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恩赐为你所用，来传扬你的福音，来安慰那些失丧的人，也能够得人的灵魂，能够建造你的国度。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向你求，让我们向你来呼求，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说，主耶稣，求你圣灵来充满我，给我能力来侍奉你，举手为你祷告。你也为你的能力向主求，主给我某一方面的能力，你对主说，主就大大的赐福给你，哈利路亚。圣灵就浇灌你，要引导你，使用你，让你一生为他而活。请放假，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你今天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感谢主。还有没有？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进入你的教会，成为你的肢体中的一个肢体，求你赐福。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我们两位年轻人举起手，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还有没有？如果在电视镜头前的，你说，主耶稣我也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一生来跟随你，你也打开你的心跟我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祝福每个接受你作为救主的孩子们， 当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你就进入我们生命之中，圣灵就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守祝福他们，让他们一生跟随你，一生荣耀你。哈利路亚，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末世都像明光照耀，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